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仍旧教导新约使徒行传，欢迎您与我们一同查考神的道，得着属灵的供应。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十二章第十一到二十五节，这里记载西律亚基帕驾崩的原因，以及保罗和巴拿巴带了奉献去攻击耶路撒冷的教会，解决他们在经济上的难处，然后回到安提亚。好，请虚心地听这段经文的教导。现在把时间交给查克老师。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查克弟兄。今天呢，我们仍然查考新约的使徒行传第十二章。如果您手边有新约圣经，请打开到使徒行传第十二章，我们来继续上一回的分享。当彼得苏醒过来，他呢已经被带到了街上，他自由了。使徒行传第十二章的十二节说，想了一想，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去，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你记得在第五节那里说，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地祷告神。彼得知道玛利亚的家在哪里，根据传统，耶稣最后的晚餐就在玛利亚的家里进行的，她是约翰马可的母亲。马可呢，就是写第二卷福音书的作者。教会呢，在他母亲的家中聚集。约翰马可后来加入了保罗和巴拿巴的第一次宣教旅程，可是在半途呢，马可病倒了，决定回家，所以就剩下了保罗和巴拿巴继续一起前往亚细亚去。后来呢，当保罗和巴拿巴准备第二次宣教旅程的时候，马可说，我要跟你们一块儿去，因为他是巴拿巴的外甥。所以呢，巴拿巴说，好啊。可保罗说，不行，他第一次撇下我们就走了啊，这次呢我可不要跟他同去。所以呢，巴拿巴说，他现在不同了嘛，他长大了成熟了，我们带着他去吧。我不要带他去。这样呢，保罗和巴拿巴之间就出现了分歧，两个人的意见呢不太协调，以致他们要分道扬镳。巴拿巴只带着马可到居比路去，保罗就带了希拉向小亚细亚进发。后来保罗在写给提摩太的信中说道，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他安慰了我。所以他们彼此之间的嫌隙已经抚平了。在那里呢，保罗就再次提到马可。好，圣经在这里说到呢，耶路撒冷的门徒聚集在马可母亲的家中。圣经学者认为呢，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马可大约是12岁。马可的福音书具有一个小小的有趣亮光，这是别的福音书所没有的。马可的福音书告诉我们，当耶稣在克西马尼园被捉的时候，其中一个士兵捉住一个想溜走的小男孩，结果呢，他丢下了披着的麻布就逃走了， 这个士兵拿着他的衣服，他是赤身逃出了克西马尼园。那么马可的福音书中记录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这个人从小的经历啊，他当时啊少不更事，喜欢到处溜达，就好像今天一些少年男孩啊喜欢到处闲逛一样。耶稣被捉拿的时候，马可呢也是在科西玛丽尔里的门徒之一啊，他从幼年的时候就有主有交情，这就是马可的背景。使徒行传第12章13到15节说，彼得敲外门，有一个使女名叫罗大出来探听，听见是彼得的声音，就欢喜的顾不得开门，跑进去告诉众人说彼得站在门外。他们说你是疯了。你记得前面的经文说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他们还在为他祷告之际呢，他已经来到他们的家门口了。使女听见有人敲门，就出去看个究竟。彼得对他说，哎，是我呀，开门。那个使女兴奋的不得了，他竟然忘了开门，跑进去了，喊叫着说，哎呀，彼得站在门外。他们就说，你是疯了，他在监牢里。我在想啊，有时候呢，为了让我们的祷告得到垂听，我们就过于强盗自己啊，必须要有信心了。因为很显然，他们并没有信心。神是按着他的主权，用他的方法行神迹。尽管他们的祷告没有信心，但是神呢，仍旧垂听他们的祈求。你会不会感到惊讶呢？神竟然垂听你的祷告啊！我就会感到很讶异。我为许多事情恳切的祈求，而神呢垂听了，那我就会想，哎呀，这不可思议啊！真是不可思议。使徒行传第12章15节说，使女极力地说，真是他。使女说，真的是他，彼得就在外面，真的是他。他们说，啊，你看见的是鬼魂吧？使徒行传第12章15和16节说，他们说，你是疯了。使女极力地说，真是他。他们说，必是他的天使。彼得不住地敲门，他们开了门，看见他就甚惊奇。我喜欢看到神赐给我们的亮光，让我们察觉人有软弱也有力量。许多时候呢，我们看见那些属神的人，神所使用的人，我们就觉得他们好像是超乎寻常的人。我们认为他们处于属灵的高原上，他们高不可及。但是神让我们看到他们的软弱，神也让我们看到他们的不完全之处。我相信神这样做是要鼓励我们，让我们知道神可以使用那些不完全的人。我读到有关彼得事迹的时候，我个人是得到很大的安慰，因为我晓得神能够使用彼得。如果神能够使用彼得，那么神也能够使用我呀。神赐给我们亮光，让我们看见人的瑕疵，目的呢，就是要我们得到鼓励，明白神会使用那些平凡的人来成就他的计划。使徒行传第12章的17节说，彼得摆手，不要他们作声，就告诉他们主怎样领他出监，又说，你们把这事告诉雅各和众弟兄。于是出去往别处去了。彼得在这里说的雅各呢，已经是初期教会 众信徒认识的一位领袖。当然，彼得说的这个雅各并不是约翰的兄弟雅各，因为他已经殉道了。但是这个雅各呢，就是耶稣的兄弟，是在耶稣复活向他显现之后才相信的耶稣。他已经成了初期教会的领袖之一，他也就是雅各书的作者。雅各书是一卷很实用的书卷。彼得说，你们把这事告诉雅各和众弟兄，于是出去往别处去了。好，到这里呢就结束了使徒行传中关于彼得的事迹。一直到第15章继续第一次教会会议的时候，彼得才会出现。他们在那次的会议中要决定律法中呢哪一部分是关乎外邦信徒的。实际上呢，就是要决定一个人能不能得救，而又同时还是外邦人呢。彼得在会议中的确是发表了意见，他叙述神怎么样呼召他到外邦人当中去传福音。他建议不要把奴仆的轭加在外邦信徒的身上。现在为什么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轭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就是说，我们不要设法把他们放在律法之下，连我们自己也无法去遵守律法。至于彼得的其他服事呢，我们不清楚了，因为没有记载。这里是最后的叙述，他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毫无疑问，他要躲避西律亚基帕，因为当时呢，西律必然会大规模的搜索他。所以为了躲避西律亚基帕的搜捕，他就有一段时间销声匿迹。我们确实知道彼得的确是过到安提阿教会去了，因他不稳定的表现造成了一些小小的问题，保罗呢要亲自去处理。这是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告诉我的。传统认为呢，彼得是去罗马了，但是没有什么资料支持这样的看法。根据传统呢，有些圣徒劝彼得离开罗马，因为尼禄在寻找他，要把他钉十字架。根据传统的说法，正当彼得逃离罗马的时候，耶稣在路上遇见了他。彼得问耶稣，你往何处去？耶稣说，我正要去罗马再次被钉十字架。彼得以为耶稣这样说呢，是要他与耶稣一同被钉十字架。于是彼得回到罗马去，就被钉十字架了。按照传统说法呢，彼得是被倒钉十字架的，因为他说啊，自己不配与主以同样的形式被钉十字架。这都是传说啊，也可能是事实，或者呢有部分是事实，我们不知道。圣经有关彼得的服事和生平记载就在这里结束了。彼得离开了，往别处去了。使徒行传第12章的18和19节说，到了天亮，兵丁扰乱得很，不知道彼得往哪里去了。西律找他找不着，就审问看守的人，就是守卫，吩咐把他们拉去杀了。后来西律离开犹太，下该撒利亚去住在那里。西律生气了，他命令手下把守卫处死，但那是罗马法律，如果你要负责监管一个囚犯，而如果那个囚犯越狱的话，那么你就要顶替他去服刑。这表明呢，西律想把彼得处死，因此呢，负责看守彼得的这些个士兵要顶替他所要面对的刑罚，他们呢都被处死了。好了，我们继续看下去。使徒行传第12章的20节说， 希律恼怒推罗西顿的人，他们那一带地方是从王的地土得粮，因此就托了王的内侍臣巴拉斯都的情，一心来求和。希律亚基帕管辖这一带地区，他在该萨利亚那里呢，距离推罗大概40英里，但是推罗和西顿的百姓有足够的粮食，他们从以色列那里呢获取食物。到今天，以色列仍然是物产丰富，他们供应水果和蔬菜给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在冬季，因为约旦河河谷一带全年都盛产新鲜的蔬菜。推罗的人呢就下来想要平息希律的怒火，想跟他修好啊，与希律啊重归于好。使徒行传第12章的21和22节说，希律在所定的日子穿上朝服，坐在位上，对他们讲论一番。百姓喊着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而历史学家约瑟夫记录了这次的事件，他告诉我们呢，希律来到了该萨利亚的剧场，他呢穿着一件用银子缝建的袍子啊，阳光就照在剧场里面，照着这件袍子就闪闪发亮。哇，全体民众开始呼喊了，哦，他是一个神，他是一个神。约瑟夫说，希律腹痛，肚子疼啊，5天之后他就驾崩了。这就是历史对这个事件的记述啊，在这里呢，圣经告诉我们他穿着朝服。今天呢，在该萨利亚的剧场啊，就是当年希律时代的那个剧场，他在那里呢向推罗人发表了这一次演说。因为他穿着这件在阳光之下闪闪发亮的朝服，所以民众呢就尊他为神。我们读到经文说，百姓喊着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使徒行传第12章的23节说，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他被虫所咬。约瑟夫说啊，希律腹痛。圣经告诉我们呢，这故事的背景是因为主的使者来处罚他了。使徒行传第12章的23节继续说，希律不归荣耀给神，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他被虫所咬，气就绝了。他在5天后就驾崩了。但是我们看到这一章呢，有一个小小的附记。使徒行传第12章的24节说，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可见希律力图对教会赶尽杀绝，他想要亲自与神的事工来对抗。他正想着要攻击教会领袖，把他们处死来讨好犹太人。因此呢，他抓了其中的一个重要的领袖，就是雅各，并且砍下他的首级。他看到这样做呢，让犹太人大为高兴，所以他就把彼得也关在监牢里，也想要把彼得给杀了。他的如意算盘呢，就是要赶尽杀绝所有的教会领袖，彻底铲除教会。但是呢，事与愿违，教会非但没有被除灭，相反，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使徒行传第12章的25节说，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了他们供给的事，就从耶路撒冷回来。这件事呢，把我们带回到第11章的记载。 那里说到呢，保罗和巴拿巴在安提阿教会服事，就是外邦安提阿教会，他们为耶路撒冷贫穷的弟兄收集了一笔捐款，于是呢，从外邦的安提阿教会带了奉献回来，他们带去给耶路撒冷的教会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这就是他们的服事。这里说他们办完了他们供给的事，就是指啊，把收集到的捐款交给了耶路撒冷的教会之后，就回安提阿了。使徒行传第12章25节说，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巴拿巴带着他的外甥约翰马可一同回到了安提阿。这样呢，我们就进入使徒行传的第13章，那里呢描述教会差派第一次的宣教队伍出去，不是从耶路撒冷的教会，而是从安提阿的教会差派出去的。从这时候起，安提阿教会将成为当代的重要的教会，而且的宣教活动以及福音的传播不是从耶路撒冷启动的，而是从安提阿的教会开展的。我们在第13章将会看见这第一次的宣教活动。好了，我们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儿，下一次呢我们继续会查考使徒行传第13章，请准时留意收听今日灵粮节目。如果你愿意跟我分享你的读经心得，欢迎你给我写信，或者发一个电邮，或者短讯给我都行，请注明给查克弟兄收就可以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从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安提阿教会成为了当代重要的教会，而且宣教活动不是从耶路撒冷启动，而是从安提阿的教会开启。一会儿呢，查克老师要为我们做结束祷告，请继续留意收听。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继续查考《使徒行传》第13章第一到第19节，这段经文记载安提阿教会差派巴拿巴和保罗出去传福音，这是保罗展开的第一次宣教旅途，请留意收听下次的节目。如果你对这次的节目有什么感想，欢迎您来信或者是发电邮，或者是发短讯给查克老师收。好，最后请查克老师带领我们做结束祷告。
好，弟兄姐妹，请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啊，我们再次为着圣灵在教会里所做的工作而感谢你。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用了许多方法在人们的生命中做工。我们要感谢你在我们的生命中做了奇妙的善工。亲爱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对圣灵的运作持开放的态度。主啊，我们为着你过去的作为来感谢你。我们也知道你要做新的工作，我们愿意开放自己来接受。主啊，求你借着你的灵来带领我们，引导我们的教会。我们知道耶稣就是教会的元首，教会是主的身体。所以主啊，我们在这里愿意听您的吩咐和命令。主啊，我们在这里愿意顺从你的旨意，做你所命令的工作。亲爱的主啊，求你引导我们教会的事工，但愿我们成为 和你心意的器皿向世人来见证你。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Thank you.